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话，
欢迎回来。
啊，本期也是节后的第一期吧？
嗯。
这个过完节之后呀，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电影啊？
过完节之后看电影
啊，节中看也行嘛。
嗯嗯
嗯，就最近哪吒特别火
啊。对，是，
这真的是一部就为数不多的好片子。
嗯，
无论从他的这个美术功底啊各方面啊，这我不多说，我们不是专业的影评人啊，还是从他的这个最直观的体验票房嘛。
嗯，
说是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的话，应该能打进全球前十了。
哦，太厉害。
啊，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莫名其妙的这种民族自豪的感觉就出来了。
嗯，
应该是中国第一部能打进全球前十的这个电影，对吧？
我也不太了解电影部分
啊，就一般都是什么《速度与激情》啊，还有什么《复联》啊之类的这些。
哦，
啊，行，那这个不聊这个啊，跟有点蹭热度的嫌疑。
嗯，
因为今天我的稿子就是跟电影院有关。
哦，电影院的，
没错。
啊，
那说到电影院，妙妙，你有什么反应？那咱们这个品类里面啊。
哦，恐怖灵异的，
哎，
哦，天涯那个是吧？
是是是，
啊、
哦，这很有名的一个从天涯论坛出来的，叫做《我在电影院生活的那几年》。
嗯，
这是一个开头很恐怖，中间很吊诡，结尾略带悲伤。
是，
如果大家没有看到略带悲伤的版本的话呢，啊，确实他那一部分没有在天涯上面更新，是放在好像是他个人的微博上面的。
嗯，
但我今天这个啊，就纯恐怖了。
哦，就没有情绪波动，就
没有情绪波动，特别吓人。而且我觉得吧，这个事情它的离奇吊诡程度是大过于天涯那篇稿子的。
哦，
啊，不是稿子了，那个帖子啊，让回头给我。
是。
那正式开始啊，投稿人呢是客服号投稿，他需要匿名啊，让我们称呼他，没有让我们称呼，我就喊他小刘了。
嗯，
他说呢，开头第一句话吸引住我，他说我打工的这家电影院啊，可能住着一群鬼。
哟，
就。这么开门见山，直给
哦，就先下定论
啊，
再说怎么回事？
对对对，就直接定论了。
哦，
他说他们这边呢，电影正片放完之后呀，这个影院就会亮起这个灯，它叫半灯，就不是全亮，估计这么个意思。
全亮得瞎了，
哎，让这个客人赶紧离场。
对，
而他们呢，就是小刘他们啊，这种影院的职员，还有保洁阿姨他们。都会在这个时候把这个打扫用的小车子什么的推进去，
嗯，
等这个客人全部离开，或者是字幕播完了，他们才能开始打开清洁灯，然后开始打扫。
是，
其实这里我想问他一句，这个清洁灯是，一按然后外面看到正在清洁，然后就没有人进来，还是说是一个专门，就是有那种紫外线灯那种能看清楚地上的一些污迹什么的，
不用什么打扫的灯吧？你刚放完这个厅也没排场啊，也不会有人过来
啊。也是啊，那事情发生的那次呢，因为客人不多，这个小刘的同事啊，小美啊，
啊，
其实他起了一个名字，我觉得不太好记，我就简称小美。
小美铁花美是吧？
全是这个匿名啊，全是匿名。这个小美呢，在电影还未播完的时候，她进去数了一次观众人数，
嗯。
啊，一二三四五六七，105，1428，没有那么多，
不是、
啊，就数了一次，
嗯，
然后数完之后呢，他就返回这个门后面，准备等着这个正片结束，啊，等等等等等，啊，正片结束，半灯亮起，小美她推着小车进去了，
哦，
这个时候她发现啊，其中两个客人完全消失，
什么意思？
就是比方说刚才我数的是10个，
嗯，
现在只有8个人。
哦，也没看他们从就是后门走，
对，就一个门。
嗯，
哎，小美说，这两人去哪儿了呢？
嗯，
而且小美这里给小刘说了，说当时啊看得很清楚啊，就是漏掉的那两个人，不能说漏掉，就是消失的两个人是一个老婆婆和一个小孩子。
哦，
他数的时候呢，这两人穿的是白色的衣服，看起来很正常，而且很真实，
很真实，这不对呀，
啊，真实啊。那带他进去之后啊，他发现。这片区域根本就没有人坐，也没有任何有人坐过的痕迹。
嗯，
他站在门边清点人数啊，就点这个离开的客人啊，一个两个三个就走了嘛，
嗯，
对吧？人数也刚好是少了两个，
哦，
对吧？
就那人就消失了，
就消失了。啊，这里小刘说呢，由于他们的电影院进场和离场是同一个门， 而且那个影院的另外一个出口就是消防通道了，平时都有一米栏把这给拦起来了啊，如果有人闯进去基本上会被经理室的监控发现的。
哦，
发现之后呢因为那个监控经理室嘛，经理在里面嘛，或者说会安排值班的同事在里面，会立刻喊人把他们疏散走，就是这边啊工作人员区你们不能进来。
对，
你再往后走，你往后走你走不到哪里去啊。
嗯
啊，你们从这个前门走。所以排除了客人中途离场的任何可能性。这个小美点完人柱之后呀，就跟那个保洁阿姨一直在门边守着。这阿姨也说，哎呦，我也没看到你说的什么老人家小孩子，我也没看到。
嗯，
所以这个事情发生过后啊，小美是吓死了。
嗯，
就害怕嘛。
对。
那后面呢又有一个同事啊给这个小刘说了一个事儿。他说啊，哎，这个事情我是没跟小美说的。
嗯，
我估计说完小美更害怕。
对。
这里小刘呢又加补了一句，他这个想法真的特别有意思啊，我能瞬间共情到。还有一方面就是小刘是兼职打工。
嗯，
人小美是全职。
嗯，
我给他说完，我拍拍屁股走了，人家全职怎么办呢？
对
啊，
不好走。
那个同事说呢，当时陪小美负责那个场次的保洁阿姨还说了一些事儿啊，他说我倒是没像这个啊小美这个小姑娘一样去看什么老婆婆小孩啊，对啊，这种观影的这个客人。但是我在收拾影院座位的时候呀，我发现原本啊有一个地方那个折叠椅子啊，就折叠的那个座，电影院不都是这种座吗？
对。
它不管怎么折都折不上去了。
折不上去
啊，就坏了。
哦，就正常能坐那个状态是吧？
哎，就
翻不上去。
对对对对。我不知道大家城市里面的影院是什么样子啊，就是南京有一部分影院是这样，它的那个座位呢，你不坐的时候它是折叠上去的，
嗯，
你只有过去把它放下来坐了，它才能平铺下来。
对，现在新影院好像就是直接能坐的，以前老的这种多一点。
哎，对对对，南京有一部分影院现在还保持这种老的这种状态。
对，
啊，估计小刘小美这个影院也是这样，对吧？所以说折不上去了，就像什么呢？就像有什么东西就坐在上面一样。
哎呦，你怎么那么想啊？
啊，你看。这一个影厅里面六七十个位子都是折起来的，就那两个是放下来的，
也掰不上去，
掰不上去，
哎呦，
平铺在那边。这保洁阿姨说啊，其实我呢，我不是你们这个专属保洁，你知道吧？
嗯，
我是服务于这家商场，
哦，
对吧？你影院只是我的一个保洁区域，可能我这个今天值班安排在影院，我明天就到四楼啊，我后天就到一楼大厅去了，
嗯
啊，对吧？就，同时呢。我在这个商场里面我也不是全职
哦，
他干嘛呢？他同时至少得兼了六七八家的保洁。
不是，是切割的那么干净呢？
哎，其实哦，你可能是没接触过这个保洁。当时我们就是我自己创业的时候，然后去找保洁是这样子，
嗯，
你越找这种保洁越便宜。
对，
你跟他约好，你可能周三上午你来我这儿做两小时，我给你结一次款，
嗯，
然后其他时间呢他有自己其他的工作
啊。
对对，都是这种模式嘛。然后这个阿姨又说呢，啊，其实电影院啊，我做过的也不止你们这一家，对吧？哎呦，如果是老年间这种折叠椅子啊，用久了确实是坏啊，会变成这种只能放下无法折叠的这种状态。但是如今啊，就现在都是高科技啊，对吧？我也不懂，反正就是没看过这种情况。
嗯
啊，这个折叠椅子都好得很呢，一般是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除非，哎，他就跟这个小刘说，真是有什么东西压在上面。
哎呦，是越传越吓人了。
我觉得阿姨这个气氛感拉满，氛围拉满，情绪给足，
嗯，
是吧？
是。
他又说，但是我扫的时候就一个人都没有，座位上，
嗯，
对吧？但是阿姨呢，她也不管这些，她也不信。用她自己的话说，哎，年纪大了，什么神神鬼鬼的，
你
不用多想。
你不信你说给别人，人家信了怎么办？
对，她肯定没往这方面想，
嗯，
就没共情去。说我呢，我干好我自己的活儿，拿好工资，养家糊口比什么都重要。
嗯，
于是呢，他就直接非常用力的把这个座位给啪掰回去了。
哎呦，硬掰！
哎，掰回去之后就继续打扫嘛。可是就在这两个座位的地上，哎，全是垃圾，
垃圾。
哎，你还记得吗？当时小美去观察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座位折没折叠下来啊。
嗯，
但是他说没有人观影的这种迹象。
哦，
对吧？
嗯，
那就我觉得这个言下之意指的不就是也没什么果皮啊，什么瓜子、奶茶杯，
嗯，
啥都没有。阿姨此时说，地上全是垃圾。
哦，
开始呢，就阿姨说啊，我一边扫一边骂街，为啥呢？现在人素质都挺高的，你最多有一个什么水之类的，就是喝完了放在那儿，然后我过去收一下就行了。哎呦，今天怎么这地上全是那种细碎的小垃圾？
嗯，
而且他们这电影院地上是铺地毯的，
哎呦，
扫起来特别费劲，
那太难清理了。
哎，这阿姨两扫把下去，这地上的这些碎屑没动，
纹丝不动，哎、
对，
是
真气死了，难怪得骂呢。那实在没办法呀，这阿姨干啥呢？她就打开了这间影厅的所有灯，就大灯给打开了。她说想着呢，灯光亮堂就更方便清理。那下一幕，她骂街的话都给她咽下去了。
嗯，
她说啊，我看到那两个座位下面啊，压根就不是我猜测的那些啊，什么什么瓜子壳啊、纸屑啊什么的。
嗯，
你猜是啥？
啥呀？
满满的指甲和莫名其妙的碎屑。全部微微发白和发黄，
也人体组织，
嗯，不好说，反正指甲是算你说的人体组织，对吧？
嗯，
那个碎屑就不知道了。
哦，
这阿姨是没敢多看，她赶紧让另外一个负责保洁的大叔说：“你赶紧把我们的那个大功率吸尘器给拿过来，还把它这全部吸了。”
哎呦，
这里呢，咱们小刘啊附上了他的第一张图。这个图不恐怖，就是他们影院的这个样子啊，以及当时小美看到这个那个老太太和孩子所处的位置的一个标识，大家可以切回来稍微看一眼啊。
嗯
啊，完全不恐怖，都不用打马赛克的。那事情还没结束啊，依旧是这个影厅，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发生在啊同事小 B 身上。
嗯，
这个同样的，小 B 也是电影结束，他推着那个小推车进去准备收拾，他跟保洁阿姨看到了一个。穿着长裙的长发女人，
嗯，
说这个女人走进了消防通道里面，那小 B 赶紧追上去了。说偶尔确实会有这个客人啊走错，走到那个地方啊不能往里面走，啪啪啪啪啪追上去了。
嗯，
但是进了消防通道之后呀，小 B 说自己永远只能看到这个女人走进拐角，
什么意思啊？
就是估计是这个通道里面有很多拐角，对吧？他不管追得多快。这个永远看到就是一个背影，这个女人啪转进去了，
哦，
啪转进去了，
正好就转进去
了，正好就转进去了，她怎么追都追不上。而且小 B 说这个女人走路的姿势啊一直很轻松，没有跑的样子。我是一个长得高腿也长的这个身强体壮的零零后啊，
嗯，
我在后面使劲追使劲撵啊都追不上。
哎呦，
而且小 B 说这个过程中一直在向那个女人说，小姐停一停，这里不开放，小姐啊，你别走了啊之类的这种话一直在喊，你知道吧、
嗯、
但那个女人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之后呢，小 B 跟随着这个女人走到了通往防火门的一个拐角的时候，他隐隐觉得不对劲了。
嗯，
而要知道小 B 从始至终都是一直追在这个女人身后的，而这个女人呢也没有离开过这个，或者说没有太过于离开小 B 的视线。
嗯，
反正我只要在转角我都能看到。
对，
对吧？但是在拐角之后呀，就每次转弯之后，这个女人看起来越来越佝偻。
佝偻？
哎，不单单是那种弯下腰的佝偻，更像是整个人的状态都变了。
嗯，
小 B 说整个过程就好像虽然这个女的在慢慢的变佝偻，但是走路的速度一点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可以说是越来越快。最后这个女人几乎是把腰啊弯到跟地面就将近90度，但没有那么夸张、
哎、
得就是弯很低的那种状态、
嗯、
才消失在小 B 目光所及之处。那这里小 B 补充说了一点啊，说啊当时小刘给我投稿里面写的啊，他说这个逃生门外面其实就是街道了，所以小 B 是没有办法跟上去的，干脆呢追不到之后就把这个逃生门关上，回到这个影厅打扫卫生了。
嗯，
那在这个事情之后呢，估计是他们几个员工啊去复盘这个事情，发现了几个特别不合理的地方。第一点呢，说这个影厅连接到消防门的这个门口啊，刚才也说了是有这个一米栏的，当时小 B 经过的时候他都要先把这个栏杆给移开，然后侧着身子再过去。那为什么这个女人她走过去是如此的丝滑？
嗯，
她是跨过去的还是这个有一个运动，不是就你把身体往后躺着然后过那个杆吗？
撑杆跳
啊？不是，把身体躺着然后你过那个杆。
哦，
像跳舞一样，然后
下腰那种，
对对对，然后杆会越来越低。
不是，哪有那么大动作啊？
哎，他怎么过去的呢？第二是这个电影院它的消防通道是非常复杂的啊，这是小刘自己的原话啊，虽然我觉得这个在消防方面可能不太好，
是
对吧？
我也在想
啊，他说除了逃生门呢，还可以通往各个放映厅、货仓、商场的落货区以及管道、电标房之类的。
嗯，
平时带新人走啊，这个新人要熟悉一段时间，不然也会迷路。
太复杂，
这个女人怎么这么顺畅啊？一鼓作气直接往这个逃生门里面走。
嗯。
第三就是这个女啊最后消失的状态就好像慢慢变成了一个佝偻的身子年纪很大的老太太一样。
哎呦，
虽然他们当时在聊这个事情的时候谁都没提，但是小刘不免想到之前小美说的那个，对吧，老太太和那个小孩。
嗯，
这个事情发生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啊，慢慢的事情就发酵到这个管理层了。
嗯，
啊，有一位女经理说，哎，不要胡传乱传，那个女人是我啊，那天走的是我，
嚯，
他背锅了，你知道吗？主动接这个锅，
是是是。
他说，这个你们也不要乱传了啊，不要瞎讲什么，我们店员很正常，
嗯，
啊，但是大家都知道，说这个身形、头发根本就对不上头发长度什么的，
对。
而且不瞒你说啊，小刘，我上班这么久，我也没见过那个女经理穿裙子上班，
嗯，
更何况是这个女经理啊，你喊她，她不可能不回头、不回应你的，都是同事嘛。他平时对我们啊吆五喝六可没少骂啊，
嗯，
估计呢就是他想啊把这个事情尽快平息，主动背上了阿飘这口锅。
对，你别影响工作状态。
这里呢小刘就发了第二张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他们一个电影院进出的一个结构吧，可以这么说。那这一次事情过去不久，小 B 倒是没什么，那个阿姨保洁阿姨不干了，这两次事情都是我，对吧？他们知道的是两次，他们不知道的指不定几次
啊，反正也不是全职。
哎，但是啊，具体原因，哎，小刘估计是想办法探寻到了。
嗯，
人阿姨估计给他说的是，也不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老太太小孩的事，也不是那个对吧，女经理背锅的那个事儿，是啥呢？是跟吸尘器有关系。
哦，
你还记得小美那次事件啊？最后是让另外一位保洁大叔拿了一个吸尘器解决的，对吧？
嗯，
确实这个你做这个地毯清扫就只能用这种吸尘器，
对，你扫把弄不干净。
对，而且那种像是无论是酒店啊还是电影院这种容易在地毯上面出现这种碎屑的，这个他们那吸尘器跟我们家用不一样。
嗯，
贼大，我买过。
哦，
啊，我当时家里面装修我买过那种工业的，这个
买来干啥，
就地上会有很多尘土嘛。
哦，我给你刷牙用。
啊，嗨，你可真可以啊。回到稿子啊，他说就是这几台吸尘器都是问题了。
嗯，
因为这个小刘呢，他说我是灵异绝缘体，纯麻瓜体质，这个事情啊也是听说的。
嗯，
说是好像啊某天这个阿姨呢打扫完卫生到这个保洁工具间去放东西，哎，就看到角落的那几台大型的工业吸尘器都在哭哭冒黑烟。
冒黑烟，
哎呦，一股的糊味都出来了，阿姨吓坏了呀，赶紧去找人。他自述说，我怕爆炸。
嗯，那是有这种感觉，
对吧？啊，结果这个维修师傅来了之后呢，这个保洁大叔也跟过来了，值班经理啊也过来了，一起过来了，几个人一通忙活，发现确实是这个吸尘器出的问题。
嗯，
内部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啊，这个因为这个卡住造成了短路之类的这种情况。
嗯，
详细的呢阿姨也估计也没听，或者是讲的他还忘记了，总之肯定就是坏了呗。同事说这种大型吸尘器比普通的吸尘器更贵。
那是，
嗯，但是它的机械结构啊却非常简单，唯一追求的就是吸力大。
对，然后耐造嘛，
能猛猛吸嘛。
嗯，
工业吸尘器肯定是要考虑这种使用场景嘛。
嗯，
一般垃圾不可能造成什么吸尘器内部损坏啊什么，对吧？
嗯，
你也不可能看到地上有个什么金属的小钉子，你拿这个吸尘器去吸
啊。对
啊，甚至我都怀疑啊，你吸点小钉子它也没事儿，
是，
对吧？结果是当场这个维修大叔啊，他虽然对这个机器本身不懂，他说我就拆开来看一眼，看看是哪里烧坏了或者是出问题了。
嗯，
他打开的是机器存垃圾的那个地方，刚去拆直接给爆开来。
嗯，
啊，当然这是形容词啊，没有爆炸，就是砰一下子就炸出来了，
嗯，撑开，
撑开了，可以这么说啊。就好像那种抽屉里面塞太多东西啊，你一下子你一碰它就立刻弹开的这种。 这个情况本身就吓人一跳，关键是你爆出来的东西让所有人脸都白了。
嗯，
除了一些灰尘垃圾之外，还有一堆指甲、头发、皮屑这种。
哎呀，还那东西啊，
还这东西，在场的所有人真的是吓坏了呀。当时去值班的经理啊，就是去参与这个事情的经理，也正是那个女经理，记得吗？
嗯，对，
就那小 B 说我遇到鬼。
是是是。
啊，女经理说不是鬼，是我。
嗯，
说这个女经理吓到脸色煞白，直接掉头走掉。
哦，走掉了还行
啊。
我以为都有职业素养一人呢。
我估计他这事儿啊，他也有事儿，对吧？
哦，
他可能遇到什么事情，他一看，哎呦，一对应上了。
嗯，
当然他这个没有给小刘说啊，纯是我个人猜测。这个经理虽然走了，员工还得干活呀。这个修理大叔呢，就继续拆下了另外几个机器，不是好几台都坏了吗？
对。
就诡异的事情是，那几台机器啊，无论好的坏的，有没有在冒烟的，这个存垃圾的仓里面，无一例外都是一堆头发、指甲和皮鞋。啊，当然了，就在场的所有人就更不淡定了呀。
嗯，
因为似乎他们除了传谣言之外呢，也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情。
哦，传谣言、嗯、
啊，就是稿子里面是这么说的。我觉得这应该也不是谣言，就是把自己看到的事情告诉大家其他员工。
啊、对对，就是你听说了吗？那什么那什么？
哎，对对对，小刘说呢，不管如何啊，那个保洁阿姨和这个大叔都辞职了。
哦，不干了。
哎，那很快的，这个电影院老板呢又找来了新的保洁。那这个事情呢，大家都非常默契的保持了沉默。
嗯
啊，谁也不提这个事情。同事还给小刘说啊，说，这个会不会这些指甲、头发、皮屑就是那个保洁阿姨在小美那个事件里面啊、遇到的那些？
嗯，
对啊，同事说，哎，我反正我不传谣不信谣啊，我就是把我看到的给你说一说。小刘同学，请你也不要多想啊。
嗯，
不过呢，这个同事最后给小刘表示说，如果只有一台吸尘器这样，倒也是情理之中啊，因为啊、那台吸尘器很常用嘛。
嗯，
但是另外几台吸尘器，哎，别说常不常用了，你看角落那台它坏了，
哎呦，
在这个保洁工具室啊都放了好几年了，都没人挪过，所以那些指甲是怎么进去的？
对啊，
哎呦，那再往后面呢，女经理她终于遇到事儿了。
嗯
啊，这个你不能怪我用终于这个词啊，因为他之前的这个所作所为确实蛮危险的，不太明智啊。
嗯，
你虽然说是为了安抚员工情绪，但你别这么说嘛。在小美和小 B 这个事情发生过之后啊，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吧，那某次呢另外一个同事称呼他为小 C 好吧，这个小 C 推门进休息室，哎，怎么推都推不进去。这个小 C 呢说，休息室啊这个派卡机没有坏，而且门锁呢已经开了，这个门呢确实也打开了一点缝隙，它不是完全关闭着的。
嗯，
所以呢他就觉得可能是有什么人啊给我开玩笑呢，躲在这后面顶着门。
哦，这么开玩笑。
他应该是，虽然他用的全是专业名词啊，我估计就是那种商场里面的那种消防门，但是有一个金属的把手，你往下一推，咔嚓一声，然后你就把门把门推开了。
嗯
啊，估计是那种门。那过了一会儿呢，小 C 说我又去尝试推门了，那这次倒是非常轻松的给推进去了。
嗯，
他一进这个休息室就问另外两个在场的同事，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女经理，说，哎呦，你们两人是不是有谁刚才把门顶住了跟我开玩笑呢？
嗯，
这两人都说没有啊，矢口否认，我们没有那么无聊好吗？
对，
那当时休息室除了这两个同事以外根本就没有任何人啊，就没人，对吧？你更别说接近这个门口了。
嗯，
这里呢小刘又放来了一张图，是当时小 C 给他描述的几个人的位置，对吧？从图上大家可以看到啊，其实那两个同事包括那个女经理啊离这个门老远了，对吧？
哦，
而且因为这个女经理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所以她在的话呢不光是她自己
没人敢嘛，
对，没有人有这个恶作剧的这种心情在。
嗯，
对吧？这个小 C 就觉得哎呦有点害怕了。怕啥啊，结合这个影院里面发生的这么多事情，很快这个事情呢在他们这个电影院员工的女孩子的圈子里面给传开了。
嗯，
那这个女经理毕竟在这个影院工作很久了，她不仅没有相信小 C 说的话，甚至呢因为这个谣言四起啊，在员工群里面发火。
嗯，
哎，大概意思就是啊，你们不要乱说话。哎， 因为那个群呢是个大群，不管是全职员工还是兼职员工全部在里面。
他们也太实诚了，这事儿你大群里说、
就可能换个角度想，他电影院这种流动性比较大的这种场所和公司，就年轻人会比较多，大家无所顾忌嘛。我反正我明天就走了，我聊一聊怕什么？
那我不知道，
会吧？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不知道。
我们那时候确实打工，有的时候会这样，就是我们在那种做兼职的群里面会肆无忌惮一点啊。而且啊，老板不在这个群里面，这个女经理虽然已经说了，非常上纲上线、很严肃的话，对吧？你不传谣啊，不信谣，谁在弄我就扣他工资。但是还是有人兼职员工在里面说，类似于什么。哎呦，我感觉最近电影院都特别阴冷，怕不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对吧？还有人说，哎呦，你要在手腕上系个红绳，不然啊，你被鬼追上。
哎呦，
就全在聊这个。
是，
当场就女经理直接发飙，哈，对吧？结合她之前敢给阿飘背锅的这种行为，明显她是不会怕的。
对，
也可能怕，但只要事情没到她眼睛，她就视而不见。她在群里面直接用语音说了，类似于。所有人都不许胡说，世界上没有鬼，我们电影院更没有。谁要再敢乱说话就扣工资。末尾他还加了一句话，说如果有怎么不来找我啊，为什么都是你们遇到，肯定是你们有妄想症之类的话。
真来找你，你又该不开心了
啊。这何止不开心啊，我估计来找他怕死了，对吧？但没想到啊，有的时候真的是一语成谶啊。当天晚上，小美说自己在二号厅门口检票的时候，突然就看见从这个二号厅后面出来了一个人。看上去鬼鬼祟祟的。为什么小美会这么说？因为这个人他走路踮着脚，佝偻着背，就像那种典型的卡通动漫里面那种小偷的形象，蹑手蹑脚的。小美说，倘若是这个人啊，他担心自己可能出来上厕所什么，影响到别人的观影啊，这么操作。倒也无可厚非，但你都走出来了，你都从你的影厅走到外面来了，你干嘛还坚持这个状态呢？然后小美呢，就她也不想多想，她也不敢多想，就说了一个厕所在右手边走廊，走到底就是，就像说了这么一句话。没想到这个人一回头啊，把小美吓了一跳。
谁呀？
是这个女经理。
但
是此时这个女经理满脸严肃，看上去特别认真的样子。只是呢，在这个电影院不是很亮堂的灯光的这个照射下，整个人看上去非常的阴翳，就脸部的阴影很多，很明显。小美给这个小刘描述说，感觉那天啊，这个女经理脸上所有的阴影都像被加深了一样，整个人看上去老了10岁都不止。加上她刚才走路的那个姿势很怪嘛，很难评，很难评。关键是。他不在办公室坐着，跑到正在放映的影厅里面干嘛呀？
蹭一步
啊，从来没有过呀。
嗯，
还没等这个小美想好怎么给他打招呼，这个女经理真的就继续那么蹑手蹑脚的走掉了。
我去，还那动作、
还那动作。路过小美的时候呢，他没有接小美的话茬。小美不是说，哎，那个洗手间在最右边，对吧？
对啊。
说了这么一句，正常来说，你经理说，行，我知道了，你工作挺认真挺辛苦，干嘛啊？或者说，我进去。检查什么设备之类的，他都没说啊，反倒是压低声音说了一句：“我们都不在。”
什么叫我们都不在？
小美也给他说的一头雾水，跟你一个反应啊。他没多想说，这个女经理呢，确实平时会在工作时间来检查大家在岗情况，他就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啊，也没说什么。
是
这个女经理呢，就这么走开了。那小美之后呢，把这个事情给小刘说了嘛，对吧？小刘说，我毕竟兼职员工，我也不涉及他们什么内部小圈子，大家都挺喜欢找我八卦的。后来呢，说这个女经理行为是越发诡异，非常难评。有员工说，他看见这个女经理啊，一个人待在空空荡荡的放映厅，就在那个黑暗里面坐着，啥也不做，手机也不拿，一直是有工作人员去这个厅内看情况，还是打扫卫生什么的，才发现有个人在这个黑暗里面坐着。
就女经理嘛。
直接把她吓了一跳啊。当时一开灯，就整个院厅中间的位置坐着这个女经理。
正中间啊。
正中间。而且这个目光炯炯的。说这个眼睛就像猫眼睛一样，在黑暗里面熠熠发光。就倒不是这个眼睛是真的会发光什么就是眼神特别犀利的那种。
他在干嘛呢？
不知道啊。然后这个员工就客套了几句，说这个厅一会儿可能要放映什么的，然后赶紧就跑掉去放映室了。就也没多问。 那还有其他员工说呢，他也看过这个女经理啊在无人的影厅里面坐着，但是啊好像是散场之后灯都开着，只是呢啊自己进去的时候看见除了这个女经理坐在那儿以外呢，她周围四五个座位都是平铺着的。
哎呦
啊，
哎呀，
就好像坐着人一样。
嗯，
总之呢这个怪事很多。后来的事情，小刘说我不知道了，因为后面我找到了更靠谱的工作，就离职了。
嗯，
他希望这些同事，包括那个严格的女经理，也一切都好吧。而他的稿子的怎么讲，正片到此就结束了。
哦，还有彩蛋。
彩蛋就是我后面跟他聊天嘛，就是跟他聊一些细节，稿子投过来其实不会像咱们聊的时候这么的严丝合缝啊，会有一些里面有一些情况。
严丝合缝、
哎、对对对，
你是
我要整理嘛，然后我跟他聊、嗯、哎这边发生了什么，哎那边发生了什么，这个事情是在这个事情之前吗还是之后、
嗯、
对吧、
嗯、
然后再把它整理成稿子。他说还有一个诡异的事情，哎呦你不跟我聊我都不知道，对，我都没注意到。
不知道是。
就他可能这个事情就
没想起来，
哎就发生过去了，就没在意你知道吧、嗯、给他忽略了。他说现在想想是不是也有问题啊。小刘说记得他当时办离职的时候是夏天八九月份的样子。他办完离职的最后一天呢，买了一个雪王的冰淇淋，但是没拿稳，你知道吧？
嗯，
吃两口就掉地上了。
哎呀，心疼死
啊！哎，这妙妙可能说，就比之前的事情更让我心疼
啊、哦。是。
然后他说、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我丢失的冰淇淋、
嗯，
我对这个事情印象特别深。而且他为了投稿呢，他去找这个同事啊聊天的时候，这些人都非常笃定，说什么呢？说小刘啊，你是10月份离职的。
嗯、啊，
对吧？
嗯，
起来了吧？
啊、
我脸有点麻。
啊，
他说我怎么想都不对呀、啊，我记得是八九月份夏天啊，因为我记得那个冰激凌啊，
嗯、
啊，我十月份我不可能去买那个冰激凌的，我这边还蛮冷的。
哦，就是到温度了也不吃这个。
但是无论小美、小 B 还是也离职的小 C 都一口咬定，小刘你是10月份离职的，9月份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啊。在这个电影院门口还做过活动呢，
啊，
聊天也结束
了，哦，给留那儿了，
哎，我感觉最后这个我跟小刘聊的这个事情啊，比之前的整个经历更让我觉得有点麻。之前是我让我觉得诡异、离奇、恐怖，
嗯，
但最后就是纯麻了。
对，那女经理那个也挺吓人的，
是是，这当时到底是对吧？大概错位了一两个月嘛。留在那儿的是小刘本人呢，是小刘自己记错了丢失了记忆，还是另有其人呢？
这投稿的是小刘吗？
是是，这小刘是我起的化名
啊、哦、
投稿的是他本人了
啊、哦、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啊
嗯、
这个事情真的是我基本上在看他第一个小事件的时候我就已经共情住了。
嗯，
你记得我们当时工作起码待了有大半年吧，那地方
电影院嘛，
对，我们的前台跟电影院的前台是在一起的。
嗯，我还有幸的，
嗯，
不叫有幸的，
在黑暗中
很惨的，就是去放映厅待过一段时间
啊。
当时我们办活动嘛，我就在上面待着，真热死我。
因为我们去的那个影院，它的放映厅很怪，
它在上面，
它在
很上面。
它相当于在一个阁楼或者说是楼与楼的夹层中间。
对，你当时爬梯子我不还给你拍了这张照吗？
对对对、嗯、我去过不能说不少，我去过一两个放映厅，它都是相对正常的、
嗯、对呀、啊，
一个小房间、
我也知道是什么样的，
对，有可能在厕所旁边什么的、
嗯、
但那个就很奇怪了。
是
我当时我爬上那个梯子了，但是我没进去
啊，
我给你们送水了嘛？
对对对，我在上面真是热的受不了了。
对，特别奇怪，所以这个稿子当时我一看，我就哎呦，真的是
对，
细思极恐。
包括那时候开空调啊，就是开灯什么的，
嗯、
都在电影院那一块，我们都得走好久。
是的，不管如何，就像小刘说的啊，他最后那一句嘛，希望他以及离职的同事和在职的同事，特别是那个女经理，哎，都能。平安顺遂。
是的是的，
虽然这个经理有点严格，有点对吧，
应该的嘛，
生冷不忌的感觉，但是人家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嘛、
啊、
对吧。行，那第一篇稿子到这儿。
OK，
第一个稿子结束啊。过完年之后，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回程路上最困扰的事情是什么。 会不会是手机流量不够，对吧？
哦，
啊，正好最近我继续用的这张超大流量卡，感觉挺不错的，再次推荐给大家。
嗯，
月租才29块，每个月就有235G 的高速流量和100分钟通话，平均下来1G只要1毛钱啊，网速更是没得说，激活后自动开通5G， 畅享速率最高测速达500兆，接下来看咱们鲶鱼视频，再也不怕卡顿了。这卡呢是流量卡测评领域头部 UP 主大忽悠推荐给我的，它有运营商的官方授权，已经帮助上百万人实现流量自由了。反正首月免费申请，免费试用，运营商随机发货，包邮到家，大家薅一张回去当副卡，专门用来上网也挺香，对吧？申请链接我已经放置顶评论了，月租超过29元的鱼友赶紧进评论区领一张吧。
OK， 行，那咱们就不说废话了，直接开始吧。
好嘞。
亚瑟客服号鱼友叫依云啊，我们喊他小云好了。
嗯，
小云呢是台湾地区的鱼友啊，他说这是鬼月玩水遇到的事情，以及比较严重的后续。
嗯啊、哦，
有一天呢，小云老公就和咱们小云说了，说我朋友啊想趁着这鬼月还没到啊、
嗯，
去这个屏东啊玩玩水去。
嗯，
小云当时因为自己的小孩子生病了住院需要照顾，肯定呢他是去不了了。
嗯，
就跟老公说啊。你这带老大老二去吧，三个孩子、
哦、三孩子、
啊、但一定要注意啊，你只能让孩子在岸边玩啊，不要让他们下水，
对
啊，太危险了。
是
当天晚上呢，老公就打电话给咱们小云说了，今天啊发生了一件让我感觉特别晦气的事儿。
嗯，
然后就开始描述了。
嗯，
就白天就有一群朋友一起玩嘛，
对，
其中有个情侣在水里面，当时是男生背着女的啊在水里玩，
嗯，
嬉戏打闹，这小云老公可能是在岸上还在哪儿呢，无意识的瞟了一眼这对情侣在玩呗，
啊，
瞟了一眼就觉得怪怪的。
为啥？
这刚才还挺好，现在这会儿这两人不像在玩了。
嗯，
仔细再一看，这对情侣啊正在往下沉。
哎呦，
那小云老公马上大喊溺水了之类的，对吧？
对对对，
这大家呢朋友们都跑过来。没一会儿就直愣愣的看到那对情侣啊已经沉到脖子的地方。
哎呦，
小云老公呢看形势不妙，立刻就跳下水救人，
见义勇为。
但其实呢他水性也不是特别好。
嗯，
电话里啊老公继续跟咱们小云说啊，晦气其实不是救人了，这算好事儿吧。
嗯，
而是当时这对情侣沉下水之前太诡异了。
怎么呢？
他们连活人啊，
嗯，
就沉水时候没一个人呼救，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挣扎。
哦，就没有挣扎，就直接直愣愣的往下沉。
啊，当时小云老公游到这对情侣面前的时候，他看到这两人还维持着之前的姿势，
嗯、
就男的还背着这女的。
哦，
但水面啊已经没到男的脸上了。
嗯，
这两人没有任何的动作或者表情。
哎呦，
只有他们的四只眼睛啊，就两双眼睛
啊，
一直在往上翻着。瞪着咱们小云的老公，
我去，我有点冷。
然后呢，两人驮着嘛，对吧？驮成一团，慢慢的还是在下沉。
哎呦，
这小云老公立刻啊就把这人往上拽，费好大劲才拖回岸边。
哦，好在救回来了、
救回来了。救回来之后，老公就问这对情侣了。
啊，
这会儿这情侣也正常啊，能搭话、
啊、
说，就问啊，你们怎么溺水？你？不呼救也不挣扎的，
是、啊、
什么意思啊？
对啊，
但这两人却异口同声表示，怎么可能呢？我们刚才下沉时候可慌了，一直在挣扎，喊的都没停过。
哦，在他们的主观里面，他们是在呼救和挣扎的。
对，
但是在外人看来，他们就是直愣愣的就往水底下沉。
那这老公听完这番话呢，也是跟他们讲了、
嗯、
啊，自己看到的实际情况，
嗯，
就不是这样，你们俩都没动啊。
对，
接着呢，小云老公啊就觉得怪怪的，
嗯，
自己也不敢下水了，更是不敢让俩孩子太靠近水边了，
嗯，
你们离远点玩。
嗯，
那咱们小云回忆啊，这件事情啊，其实老公也回来了嘛，
嗯，
大概过了一个礼拜啊，自己小儿子也出院了。那天早上头管上就带着孩子们去商场逛逛，三孩子都在，
是
帮他们买买衣服什么的。
嗯，
等到中午大概11点多的时候啊，哎，老公打电话过来了、
嗯、
说哎呦不舒服。老公呢是在外面打工的、啊、
对，
就做活的，
是
说我要回家可能。
啊，
小云有点担心，说你需要我回家吗？我照顾你一下。
嗯
老公说啊不用啊，我先休息。于是小云啊就继续带着孩子逛了。 想想也是啊，这三孩子带回家多少有点闹腾，让他一个人在家好好休息吧，
是不打扰他嘛。
哎，但过了没一会儿，这老公又打电话过来了，问、
嗯、
你还赶紧回来吧，我这已经我太不舒服了，
哦，带去医院、
啊、不行了要。那好在这商场啊离小云家只有5分钟不到的距离，
啊近。
小云一回家马上拿耳温枪测啊，测半天没测出有温度、
嗯、
尝试了好多次之后才量到啊快40度了，
嗯、
啊、说不行不行，我赶紧带你去挂急诊。
那肯定高烧啊。
那在去医院路上啊，老公就一直在后面催小云说你骑快点啊，我背也开始痛
了。啊我啊不是啊，这小云老公是啊你啊你今天来录音前不也背疼吗？
是啊。
那你发烧吗？
不发烧
哦，
我早上起来还好好的，我到健身房就开始疼，难受死我。
哎呦，
问你什么意思？
你稿子收完之后你也背疼了吧？
哎，反正总之老公啊坐着车后面就说我背痛
啊，
两人也是火速的到达急诊室
啊。
这护士问完状况之后啊就要带去候诊啊。
嗯，
护理师看到咱们小云老公身上都是湿的，
嗯，
有点好奇说你们刚才才玩完水直接过来了，
疼的全是汗。
那两人说没有啊。那、
嗯、
等老公离开椅子之后，小云就看到啊他刚才坐的那一片都是湿的，
那么多
啊。但也有可能就像你讲的一样吧，就不舒服。
对，我就反应流了那么多汗
啊，可能吧。那接着呢就是吊点滴啊，也是各种不顺利，针都打不进去，试了很久才搞定的。
嗯，
那此时小云的老公已经是高烧不退了。
哎呦，
但医生却说各项报告没有问题，
嗯，
也没有白血球过高的情况，
嗯，
而建议住院隔天啊让住院医师安排检查。
是。
小云说后来呢老公就一直在睡觉了，晚上10点多到了住院病房，护士来检查了一圈就是血压之类的这些常规操作。
嗯，
量的时候呢小云就看到那个护理师啊也疑惑，接着呢就推了一台机器进来，
嗯
啊跟咱们小云就嘱咐啊说这机器啊如果一会儿发出哔哔哔的声音，
嗯
你就赶紧按护士铃。
哦，监控的一个监控体征的一个。
对，然后就走了嘛。结果他走没5分钟这机器啊就发出声音了。
哎呦。
护理师进来查看啊却说没什么异常啊。
嗯，
可等着护理师只要一离开没一会儿这机器又开始叫。
而且这护士一走他就哔哔哔，然后护士一进来就、
嗯、
就正常。
那这样的状况持续了3次，这次是直接换医生来了。
嗯，
这医生来了直接就跟小云讲。你老公这状况要住 ICU。
哎呦，
小云当时人都傻了，发个烧啊，
对，
进 ICU 了。
是啊，
但是情况紧急，当下投管呢只能先安排孩子们跟谁来照顾。
嗯
啊，打电话跟自己妈妈就说了，说我准备叫我妹来高雄带孩子去台中住几天。
嗯
啊，孩子他爸已经在加护病房。小云妈妈也是刚听到这消息啊就奇了怪了。
对，
但是我觉得老人家可能有点毒心啊，
嗯、
说怎么会这样啊？
是，
怎么这么刚好啊？今天鬼门开啊！
哦，
直接说这个了。
对对对。
又问你们有去过哪儿吗？
啊，
小云就回答没有啊。但他这个没有啊，刚说出口就想起来老公前几天说他救人的事儿。
哦，去那水边救那情侣的。
但已经说出口了啊、就说没有啊，也不想让妈妈过于担心，就没再提这事儿了。
嗯，
再看看自己手里面单子，上面开的是急性败血症。
哦，
那第二天呢，到了探视时间，小云来看这老公身上已经插满了管子。
哎呀，
老公看到小云来呢，当然也是笑笑啊，就跟他聊天。
嗯，
聊了没一会儿，就开始说，我感觉我自己没办法呼吸了，呼吸困难了，
窒息。
那小云赶紧把护理师又叫过来了。接着呢医生来告知这病人是急性呼吸衰竭啊，要签名救人了。
嗯，
肺部可能长东西，或者说是啊有痰导致他呼吸困难。
嗯，
但是这痰的几率啊不大啊。
嗯，
就请这小云啊你先在外面等着。也是经过一阵煎熬的等待啊，医生说哎很幸运不是长东西了。
嗯，
但你老公还是不对，他肺里面全是水。
嗯、啊。哦，我去，
并且让小云看机器了，说你看都是水，然后边说边将这管子慢慢往上抽。
嗯，
然后抽了没一会儿，医生又开始就自言自语，奇怪，我刚吸过怎么又有水
啊，肺积水。
也是处理了很久才处理完。
嗯，
小云这次探视结束回到家里面是坐立难安，她越想越开始觉得不对劲了。
嗯，
就打电话给老公的表妹啊，她说这个表妹呢和自己感情不错的，
嗯
啊，并且和她说了老公现在状况，还有之前她出去玩救人的事情。
是，
这表妹的公公啊，哎，在旁边，觉得他们那边的老人啊都信
啊，
应该是听到了，就说了一句。啊，你们没有收人家一个红包啊，这样不行哦。
就收那个他指的是救的、那个、
救人的情侣，你没有收这情侣的红包。
这是那边的一个习俗吗？
啊，就是应该是你救人了你得收红包。
哦，
啊，表妹这时候也说啊，表妹这个也太直白了。
啊，
溺死的人好像肺部也会积水。
哎呦，这不是也会，这跟势必啊。
此时咱们小云才意识到啊，靠，真的不对了。
啊
啊，等了一会儿呢，这表妹其实也火急火燎的赶到家里面来了。
嗯，
两人呢也是赶紧前往了当地的叫奇经大院院。那等到了大院院啊，咱们小云就是烧香啊，值圣杯、
嗯。
出来的结果不出所料，和这表妹的公公说的还有自己想的是一样的。
嗯，
老公因为救人啊，挡到别人。不能说人了，别的东西抓交替了、
啊、哦，
而且需要跟那对情侣讨个红包啊，并且还问出来一个老公，其实现在有人在帮他了、啊、
哦。
然后小云呢又抄了地藏经啊，就求了支签，也就离开了。
嗯，
接着呢，他就开始打电话给那对情侣了嘛，就跟他们说了最近事情，说嗯，讨个红包也不用多，对吧？
对对，意思一下。
对。等小云呢再去看老公的时候，老公依然还是昏睡没有意识的。
嗯，
小云呢就轻轻的把红包给放在他枕头下面。晚上自己妈妈打电话给咱们小云说啊、
嗯、
现在是鬼月啊，公庙不办事儿。
对对对。
我昨天晚上跑去自己常去那圣母宫，跪在门外面敲门请求圣母帮忙的。啊，这个机身出来说啊，把你女婿衣服拿下来要压在神尊下面。
嗯，
圣母说很紧急要去抢人、
啊、
还说你这女婿救人没收红包，你没听说哪不对吗？
哎呦，这个你记得我们之前说稿的灵眼小严，他那个对吧，在他也是台湾，然后被这个阿飘托梦，
嗯，
之后去处理这一团事情、嗯、也说的也是在鬼月的时候这些这个神佛他不会办事儿。
对，
哎，我觉得这边就呼应上了，可以这么说。
但你没发现有个地方不对吗？
嗯，
小云当时在电话里没和他妈说这些事情。
哦，他是跟
他妈直接就跑过去。
他是跟他表妹的公公
说的。对对对，
他没有去跟母亲。
目前只有表妹和表妹公公知道这个事情。
哦，
然后小云就说了，我当时听到这儿的时候，鸡皮疙瘩掉一地。
啊，
我没跟我妈说这事儿啊。
对，
就他们是怎么知道？他们指的估计就是圣母啊、机身啊，对吧？
嗯。嗯，
那当然是被妈妈给骂了一顿，妈妈也没解释。
嗯，
你怎么不说啊？
对，
就这样先怪他。然后妈妈还说啊，我问了，圣母说了，三天之内让你老公出这个 ICU。这表妹的公公其实也没闲着，带着小云去了他们拜的这个小王爷那里看。
嗯，
啊、那个机身呢说事发地啊，很多水鬼在等着抓交替呢。
哎呦，
并且要了这医院名字、楼层和床号。
嗯。
结果呢说那东西其实已经在你老公床边一直等着了，
就等着他走，然后我就抓他呢。
但是啊，你老公旁边已经有人在保护了啊，
都在说有人保护，
因为不三方在操作嘛、
啊、
对吧，就去了三个地方呢。
是，
对，这个机身呢又说啊，你烧点东西给那个脏东西、
啊、
就 OK 了。
哦、
啊，第三天呢，小云再去看自己老公时候，哎，真的至少是没再昏睡了啊，慢慢的还真好起来，
才恢复了。
那出院之后，小云也是跟老公说了她住院期间发生的这些事情。
对，
老公也说，我不舒服那天啊，其实余光一直看到有人形的黑影，啊，用四肢在地上走，速度特别快。
哎、
然后每次感觉有东西，我回头那东西就消失，或者说是快速的爬走了。
嗯，
就像是在躲我一样。而且当时在加护病房时候啊，我的视角就老公视角、
嗯、
一直在我自己的病床旁边、
嗯、
啊，看着这医生帮自己插管子之类的，就像一个旁观者，
就等于他其实已经是出窍了
啊。那事后咱们小云回想起来说太后怕了，
可不，
水鬼呢好像是有区域性的， 不能离开自己区域，所以鬼门一开也是马上过来逃命了。
哎，
更可怕的是啊，最后了，
嗯，
隔年差不多的时间，当地发生了一名男学生溺亡的新闻。而咱们小云看着新闻的时候发现啊，找到这男学生遗体的地方正好是当初那个情侣往下沉的地方，
嗯，
就是我们开头放的那则新闻。
所以问题在于，或者点在于，这个抓交替的这个行为还在继续。
对，就一直持续着。然后、
哎、
咱们投稿人的老公算是亲历者之一嘛、之前的一则。
我不知道，给我感觉是这个地方是不停的在有很多只在抓交替，还是说一直是一直在不停的抓交替。
因为表妹的公公就是去找那个小王爷的机身说了嘛，就是不止一只嘛、
嗯、
很多只水鬼都在抓。
哎呦，那这个地方真的有点像南京的某些什么紫霞湖之类的、
嗯、
对吧，
对，
年年说别去那边游泳啊干嘛的，年年有人，然后就出现意外的这种感觉。
是，那咱们小云还有她的老公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嗯、
对吧，也是好人有好报，对吧。那这个事儿呢也就到这边了，我们最后也是祝小云他的一家子能够平安顺遂、
嗯、是的是的。那今天也差不多了啊，就去这到了结尾这个彩蛋环节。
彩蛋
啊，彩蛋就是确实我最近我个人状态不太，你感觉好像咱们俩是一个人一个人接一个人的状态。
我今天背疼，我状态也不好。
你前段时间刚那个生完病痊愈、
嗯、
然后我想着还好好大家给大家来几期，我这边也全是事儿，对吧。
我讲今年来者有点不善，我开年扭着脚都一个月了还疼呢。
是是，就是我主要是最近啊，收稿子啊，回大家，特别是我会跟很多投稿人去聊啊，大家有事没事找我唠唠嗑啊，就回的比较慢嘛。有些朋友他可能初一初二找我的，我一直到昨天可能才回，就没办法，觉得家里面出了一点事儿、
嗯，
所以我其实，在听到你这个小云他的稿子的时候，特别感同身受。就是无论如何啊，真的希望大家一定是像我们说的一样平安顺遂，
嗯、
特别是啊，涉及在住院啊之类的这种情况。
是，
我相信这种东西，就包括平常我们在讲的时候，虽然心里面会，哎呀，真的是很难受啊，希望他能平平安安，但自己设身处地到遇到这些事情之后，你的情绪、你的看法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嗯，
哎，所以后面确实这个事情，我估计得至少3个月到半年吧。我的这个接稿子速度啊，整个内容制作啊，各方面肯定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的，也请大家见谅吧。
嗯，
包括我最近也是没日没夜的，所以这个嗓子状态啊，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也都有所欠佳，也请大家见谅。如果在节目里面有些地方说的不好啊什么的啊、先道个歉。
是。
确实也在后台，我也会看到很多鱼友也说，哎，这个鲶鱼有些故事就不怎么样，对吧？这挺没意思的，或者是真实度就不对啊，你怎么可能这么做？特别在经历过最近的这些事情之后呀，我真的非常深刻的体会到，很多我们稿子里面出现的投稿人的所作所为，真的就是他当下凭借他人生经历他的这个年纪，他的这些过往，他能做的最优的选择了。
是，
大家一定不要去批评他，对吧？
嗯，
我相信就很多他的做法，很多这个鱼友的做法看法，会比投稿人或者比我们做的会更好。
啊、嗯，那是，
但毕竟是站在第三视角、上帝视角来看、
嗯，我们其实也是站在旁观者视角。
很多事情，我发现，在我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远远不如投稿人他处理的得当啊。
嗯。
关心则乱，我自己整个人就乱掉了
啊，
对吧？确实还有很多故事也是稿子也是一样的啊。我们不会因为某些稿子的特殊性就不用它，或者是用它。毕竟千人千面啊，不同的鱼友这喜欢的这个风格不一样，我们尽可能的多元的、多样的来做这个投稿的分享，
是
吧？不会盯着一个，对吧？就像我可能不太喜欢血腥类的。然后我完全用不了小动物类的，我接到小动物的全部给妙妙用。
嗯，
但是我们也会用，不会说因此个人的喜好就不用。
对对对，
所以也请各位鱼友啊，对咱们投稿人多一些宽容。
是，
嗯，那今天这个小彩蛋也就到此吧。
丧丧的、
确实最近高兴不起来。
是、
也是再次我在节目里面不仅希望这个鱼友们啊，咱们自己平安顺遂，也希望大家的家人能够平安顺遂。
没错。
哎，那行，那今天到这儿，跟之前一样。如果说你有些说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持续给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来投稿。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